但以理书第五章啊，这个题目是狂妄轻慢被灭。正狂妄的时候，当夜就被灭。你看神的审判啊，就忽然临到，哪里有罪哪里有审判。这个王是谁？叫伯沙撒。伯沙撒是巴比伦的王，也就是最后一个王，因为他狂妄，当夜就要死了，在大白天还在饮酒，还在放纵，还在荒宴，荒宴醉酒，那结果就是灭亡。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节到第四节，一节到四节讲到伯沙撒王的狂妄与荒宴，狂的一个程度，和一千个大臣、皇后、妃嫔做什么呢？在犯罪，在放纵，在醉酒。所以他们追求的是什么？放肆，追求最终之乐。所以酒代表什么？代表今生啊，这个世界的最终的快乐。我喝酒啊，啊就胡说八道，喝酒啊就狂妄，啊自高自大，甚至于放肆，什么罪都可以犯得出来。所以在历史上，在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啊不止这一次，啊在整个百姓以色列也是这样。吃吃喝喝吧，明天就要死了，就是这样的放纵。所以一节到四节，我们看看这个伯沙撒是怎样的狂妄。他心中没有神，目中无神呢，所以叫做敌不怕敌不怕，不但饮酒犯罪，而且狂到什么程度？轻慢神，亵渎神，甚至用神圣殿里头那个金银器皿，已经是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已经掳掠到他们的庙里头去了，现在再次的亵渎。所以就是说明这个王你看看，不认识神，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最可怜，以为没有关系，样样都 OK 啊，天不怕地不怕。你看他做什么为他一千个大臣设摆盛宴，多么的奢侈啊！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饮酒的样子丑态百出了，放纵。欢饮之间，马上他就吩咐人把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正是分别为圣的，这个是在神的殿中侍奉神的，是敬拜神而用的，是被神所使用的。因为犹大家得罪神，犯罪被掳，连器皿也被掳，圣殿的器皿是完全是神圣，是分别为圣的，竟然怎么样被掳掠送到了巴比伦的庙里面去了。结果怎么样？他现在饮酒，饮酒还不满足。一般我们这个饮酒的杯子，玻璃杯啊，或者什么样的杯啊，现在拿什么金的、银的，更高档了，更高级了。金银的杯更过瘾了，更解气了，来喝酒什么人呢？大臣、皇后、妃嫔一起来喝酒，不但喝，底下我说是叫做罪上加罪，你喝酒喝酒吧，结果怎么样？拿来喝酒，而且什么一面喝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一面喝酒一面赞美偶像，实际就是拜献拜偶像，称赞的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称赞神，敬拜神，敬畏神他们是这样的放纵。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也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好像贼一样的，就意思说没有跟你商量，你想不到的日子，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就忽然临到，忽然临到，好像惨难的妇人要生孩子，无法躲避。你正以为平安，舒服极了，全家旅游，全家都回不来了，这马航飞机就掉到哪去了，到现在没找到，旅游啊，欢乐呀，放纵啊，这个都没有了。所以都不知道自己的结局，而且这张圣经从头到尾告诉我们，当夜这个王就被杀，你到哪里去？ 自己的去向都不知道，自己的结局、自己的归宿都不知道，还在玩玩乐乐、吃喝玩乐啊！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实在是啊，吃喝醉酒有祸了。我们看一下《传道书》啊，《传道书》第十章，这里有两句话，十六节、十七节，特别讲到你的王啊，做王地位高，享受多，你看看做什么？这个两种现象啊，传道书第十章我们看啊，十六十七，邦国呀，你的王若是孩童，什么叫孩童啊？幼稚啊，只知道吃喝玩乐，在王国里享受奢侈淫逸，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就一早起来没别就吃喝玩乐放纵，有祸啊。做王代表做领袖啊，应该战兢啊，不能够这么幼稚啊，玩玩乐乐像孩童一样无知无识。所以圣经告诉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啊，不要做愚昧人啊，要爱惜光阴，现今的时代邪恶啊。还有一种是十七节，当我呀，你的王若是贵族之子啊，所以做贵族之子啊，要实实在在的啊，要去高贵，要追求啊，真正的什么呀？能够啊节制自己啊，那个约束自己啊，能够有什么有明智是吧？有智慧，有聪明啊，应该过一个圣洁的敬虔的生活，不是贵族之子啊。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醉酒，不是为了酒醉，不是为了吃吃喝喝。所以今天我们也吃也喝，为主吃为主喝，对不对啊？不是，难道我们不吃吗？我们也吃也喝，是为主，不是为了酒醉。这样的人你就有福了，是不是？这就告诉我们两条路，基督徒难道不吃不喝吗？我们也吃也喝啊，但是不为了放纵，不是为了醉酒醉啊，对不对？天天吃吃玩玩啊，那你就有祸了，就有祸了啊！所以两种路啊，啊！所以今天我们大家要跟随主走受苦的路，走窄路。什么叫窄路啊？窄路就是受苦的路，窄路就是遵行神旨意的路，窄路就让我们今天活着是为主而活，而不是为自己啊！那些有钱的人，没钱人也这样，反正我挣够了工资，我有养老金，我现在老了，天天吃喝玩乐。中国吃到外国啊，亚洲吃到欧洲，吃到什么澳洲，吃来吃去啊，就觉得活一辈子如果不吃啊，好像挺吃亏的，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吗？
是。
所以保罗说杜甫为神呐、啊，不但腓立比书，连罗马书最后一段也讲了，他们以杜甫为神啊。所以这些呢，你看吃喝，实际他们也在拜偶像，什么偶像啊？杜甫就是他们的偶像，就是他们的神，吃喝玩乐，有人酒醉啊，甚至有人死在什么？死在这个餐厅里，死在这个酒什么喝酒当中。那亚历山大就是这样，整夜的喝酒，结果马上就死了，叫暴死。他发誓啊，他要什么呀？他要征服欧亚非，人已经到了印度了。这了不起啊，我亚历山大我征服世界，拿破仑也是啊，所以都不认识自己。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我主给我们的时间宝贵啊，要爱惜光阴啊，要知道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呀、啊、不要做糊涂人啊，不要做愚昧人啊，不要吃吃喝喝啊，玩玩乐乐 啊这么多么愚昧，你想想这是多么的愚昧，是吧？所以圣经里在很多个方面，在以赛亚书22章我们再看一下，这样的人主说什么？永远不能赦免，就明知而故犯，明知道时候不多了，明知道主来的日子，明知道你家吃喝醉酒你的结局是什么，不顾，是吧？以赛亚书第22章我们看一下，22章12到14，这两节
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号，头上光秃，身披麻布，谁知人道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万军之耶和华亲自默示我说，这罪孽直到你死，断不得赦免。
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这个就是犹大家已经到了末路，犹大家就要亡国被掳了，还想吃吃喝喝。嗯，神说什么？你要哭泣，你要哀嚎，你要披麻蒙灰，你要悔改，说你要痛哭，你要认罪。他的反应是什么呀？啊，他就吃吃喝喝，就好像再不吃就吃不上了。嗯，到什么呀？宰牛杀羊，吃喝醉酒，吃肉又吃肉又喝酒。而且说我们吃喝吧，明天要死了。明天怎么样不顾，真的明天死了就完了。你那时候后悔没有，没有这个。所以神说你这样的，你叫什么呀？明知故犯，天天祸在眉睫还不顾。那犹大家叫被掳，那个时候先知是起早贪黑，先知是苦什么呀？苦口婆心，在什么？在教诲，在提醒，在责备，在警告。犹大家就要被掳了，巴比伦的军队就要来到了，还在玩玩乐乐，还在吃吃喝喝。所以神说到你们死，这个罪断不得赦免。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这样，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现在就波沙沙就是，你是一个王，你该怎么的，怎么样的带领百姓？他没有，就只顾自己，这样人是狂妄，骄傲到一个地步都是发狂，狂妄。和一千个大臣在一起就吃吃喝喝，还有皇后，还有妃嫔，更可这么什么呀？用神圣殿里的器皿，这是要一种亵渎的罪，轻慢神，所以可以说他是叫做罪上加罪，罪上加罪。哪晓得你第四节刚刚完你在用圣殿的器皿赞美偶像的神，金银木铁石，你看看。金子银子也可以造一下，铁的木头也可以造一下。那这些呢，应该为神的圣殿所用，金银各种的这个材料，确实为了什么？赞美偶像，完全为自己却不知道，马上第五节，当时忽然间就有人的指头显出来所以从第五节开始，我们看什么？审判忽然领导，忽然领导。所以有的说事情你是不可能你预测的，下一分钟我们都不知道将来遇到什么事情，是不是？那么这一段呢，主要是告诉你，你今年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就是什么，你顺情意杀种所以他糊里糊涂，他也不想，所以他不知道，也不预测，也不警醒，也不防备，所以忽然间神的审判就临到了。怎么临到？你看有人的指头，人的指头，叫你能够理解，能够懂得，这是指头，指头不是写字的，是不是用来写字的？人的指头，忽然间，什么？他看见了写字的指头，这个指头，大家看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圣经讲到这个指头，《申命记》第九章，大家看是谁的指头？人的指头，什么意思？申命记第九章的第十节，
耶和华把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板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所以十条诫不但神亲自宣布，就神说的，神宣布的，而且神也亲自用他自己的指头写在板上，写在石头上。你说手指的怎么写在石头上？这只能说是神，是神能够做，不是拿个毛笔拿个铅笔写了就涂没了，写了几天几年就没有了。石头上，今天来说就刻在心板上，刻在心板上。所以这指头是代表神亲自所写的字，神亲自写的，所以我们要惧怕。十条诫是什么？是整本律法书的核心。许多国家 啊，制定法律都要根据摩西的十条诫，是神的律法啊，所以神用指头写的，是吧？所以这个指头写的是，你看看它的一个反应是什么？这个指头在哪里？在王宫和灯台相对的粉墙上，清清楚楚，
嗯，
写字，谁都看得见，是不是？谁都看得见，灯光之下吧，是不是？哎，灯台呀、啊，相对的粉墙的就写字。王看见，就这个波沙扎，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吗？你不是喝酒和这个赞美偶像吗？结果他看见写字的指头，再次提到，先看见指头，指头，那么写出来就是文字，是不是？但是下面怎么样？就变了色，变了脸色，心意惊慌，腰骨好像脱了节，我看站也站不住了，双膝呢彼此相碰，全身呢、啊、怎么样颤抖哆嗦，是不是？全身颤抖相碰，大声就吩咐，快快快啊，把法术的行邪术的家里边关照的是看天象的，都快点把他们请进来啊，就对他们说了，你们谁能够读这个文字，可见这个不是一般的加勒底的文字，也不是马代波斯的文字，都不是，是不是？这就是主自己写的字啊，你们谁能够怎么样把讲解告诉我，他就希望什么？所以如果你看书你不懂，你当然愿意懂，是不是？愿意明白，愿意有人给解释，现在他也是这样啊，虽然不懂，你看这个指头的威力多大，竟然让他怎么样，脸色都变了，心都惊慌了，腰骨都脱了节了，两个膝盖砰砰砰的砰相碰，你看这个反应多大，是叫你害怕，叫你站不住，叫你浑身发抖发颤，是吧？所以大声喊叫啊，你们呢怎么样啊，你们都进来啊，就对他们讲啊，谁能够，如果能够读这个文字把讲解告诉我，那么我一定给奖赏，什么奖赏？身穿紫色袍，紫袍就是尊贵啊，有地位啊，高贵的人穿紫袍，是吧？还有呢，项带金链，那更是呢，是吧？就是带金链，就是更是也不但是说有钱呢、啊，有地位，表示他的级别高啊啊！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这个位列第三也是因为波沙扎是位列第二，因为他是摄政王，当时前面还有一个王，是吧？那么地位又更高的了，是不是、啊？在这个波沙扎的下面啊，如果谁能？下面你看第八节，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来了，谁不愿意得赏赐？可是怎么样？不能，不能，不能，三个不能。你看这节有两个不能，什么不能啊？这些个被豢养的人啊，天天呢不知道读多少书，你读书再多不能，为什么？因为这个文字不是人间的文字，因为这文字是谁？是神亲自所写的。一直到后面啊，到了第十五节，又一个不能。无奈他们都不能什么呀，把讲解说都说不出来，不懂。这还有我没有念过英文的人，这个纸上画了这么多圈圈，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不能，是吧？不能才显出神能，是不是？所以在这一段里，我们看看这一个波沙沙，你这样的不敬畏神，是给你这个当时要面对什么，就无人能够解梦啊，无人能够解字。解梦也不能，解字也不能，因为前面讲的解梦的事情，现在讲的解字也好，都不能，因为这个指头是神亲自写的，亲自写的，是吧？所以主的话啊，就是判语啊，所以这个忽然领导的是神亲自针对这个波沙扎神的审判，神的审判也就是神的话，是吧？所有神的话，不管是关系哪个方面，实际对我们来讲都是神的判语。圣经说公义的判语，公义的典章啊，就是来光照，来提醒，来责备啊。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也有害怕了，害怕，所以你不怕有一天要怕，因为这是神的审判领导，是吧？同时我们也可以看看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讲到什么，主耶稣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几次啊？两次，主的指头和旧约的指头同样一件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什么默示的，圣灵的感动，神亲自写的，无论是主耶稣 在什么，在新约里头，有一天呢，这些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文士就来了，为什么带这个刚刚犯罪犯奸淫的一个女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这是形容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就不找了，第八章一到十一节，在这一段里面，来做什么，试探主，来做什么，来找耶稣的把柄，带这个正在行淫的人就来了，说都看看你，因为摩西的律法将来要拿石头打死行淫的女人，要拿石头打死，但是摩西律法就是说奸夫和淫妇一同被打死，对不对？但是这些个法利赛带来的只是什么呀，这个淫妇奸夫到哪里去了，没有啊，没有带来，是不是还假惺惺的来问耶稣，你说该怎么办，这不是考耶稣吗，试探耶稣，要找耶稣的本领，看看你是不是违背摩西的律法，这该打死的就要把他打死，说这些话的人来挑把柄，来什么呀，来试探耶稣的这些人，实际是真正的假冒为善，遮盖了奸夫，把这个妇女啊，这个淫妇啊给拉出来，假惺惺的，多么的什么呀，好像自己多清白，实际上这些人跟那个奸夫是一头的人，对不对，上哪里去了，那个就没有罪了，把这个带来，就问耶稣，你说怎么办，你说啊，就逼着耶稣问了再问，耶稣开头一句话没有讲，弯上腰写字，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而且特别说耶稣用指头写字，所以这个指头再次出现，所以我们现在读的每一个字是谁写的，
圣灵
就是主，我们的主他亲自写的，说每句话我们要惊叹，我们要战惊，我们要敬畏，我们要敬畏每一句话，不要轻忽神的话，轻慢神的话，圣经说对大卫那个拿单先对藐对这个大卫说，你藐视耶和华的言语，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啊，不要什么都不怕，你什么都不怕，你要什么，你要对神的话要惧怕，要战惊，要受教，因为这个是神写的，那他们还催耶稣，结果耶稣就是什么呀，就直起腰来，耶稣说了一句话，大家记得吗，耶稣说什么话，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先拿什么拿石头打这个人好了，你说说主这一句话，所以在第八章第九章都告诉我们，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主的每一句话是光，主指头所写的字是光，这个光多么的什么呀，多么的这个有锐利啊，这个光多么的厉害，耶稣就说了这句话，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先用石头打他吧，你们说要石头打吗，那么就打好了，耶稣没说我不打，耶稣也没说不可以打，什么人可以打，你除非你没有罪，谁没有罪，人人都有罪，对不对，这些人还包庇，还包庇，还要害耶稣，有没有罪啊，还试探耶稣，还要找耶稣的把柄，还觉得自己很什么呀，很清白，哎，我们没有罪，所以我倒看看你怎么样，结果怎么样，主的话的能力，主指头的威严，主话语的那个神圣那个光照的怎么样，把这些人都照走了，一个一个从老到少，圣经告诉你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怎么了，敢打吗，不敢打，出去了，但是可惜没有看见他们悔改，没有看见他们谦卑俯伏，但是他们害怕，快点跑，这光太厉害了，如果我们身上就满身的肮脏，你到个地方非常的干净，你敢进去吗，快点出来吧，都不敢进去，多么圣洁，就是光，这光的威力，现在叫激光，什么光也比不了主的光，主的光能驱逐一切的罪恶，那把人心里的罪都照出来，叫人你不得不什么呀，惭愧而什么呀，而逃，快点不知往哪里逃，最后地里有个洞就快点逃，结果就剩下谁了，就剩下那个妇人，耶稣说他们都没有定你的罪吗， 主啊，没有。所以这个妇人是真正蒙恩的人，所以我们要谦卑，在耶稣的面前要谦卑悔改。他知道他没救，他知道我等待要打死，但是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主的光真照出他的罪，他惭愧，他悔改。所以耶稣说一句话，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平平安回去，从此不要再犯罪。看看主的光。所以今天这个波沙沙你看怎么样啊？快点奖赏，快点给我解释，但是他没有一点悔改之意，有没有？没有。当夜就死了，后面这个字解了没？也给他解了，解了以后你应该害怕吧？没有，没有一点。所以一个人最可怕的是不知悔改，有罪还不知悔改，还洋洋得意啊，还或者说还什么呀？还无动于衷，好像没事一样，还给人奖赏，奖赏也发了，自己也完了。所以这张圣经实在给我们看到，我们真是要因主话而站定。这样的人是神看过的人，这样的人神说我愿意住在你心中，我要在你的里面找到那个永远安息之所。没有别的，没有别的条件，就是对主话要站定，知道悔改。所以我们每天圣经没别的，你们到山上你听了主的话，不是我们，主的话天天叫我们悔改悔改悔改悔改，就蒙恩。你样样都懂，你说的好听，祷告也很好听，心还是不归向神，心还是不悔改，那你也是得不到，没有得到。这么多的人来恐告啊，这一个什么，这个淫妇把他带来，也在耶稣面前来什么，来试探耶稣，但是结果一个一个都出去了，没有一个逃之夭夭。快点跑，快点跑！这个耶稣还好厉害呀！哇，这个光，谁没有罪，谁就什么呀？谁就先拿石头打，那就打吧，没一个人敢打。所以我想，这也提醒我们，我们没有资格去随便定任何一个人的罪。主说，他或站住，他或跌倒，自有什么他的主宰。一切的事情，基督台前都见分晓。我们常常这么说，这么说，都说错了。所以主说什么？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人子来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叫人什么呀？脱离罪恶，他得蒙救赎，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看在这一段里面，你看大声喊叫啊，快点快点，把哲士带来，把什么这个刑法书也好，这个加勒底人呐，这些观天象都叫来也没用，是吧？所以这是五节到九节，就是呼灵神的审判。你想不到的说，你正犯罪中，你正得意说轻慢神，亵渎神的审判，忽然间临到，是吧？所以主的话有全能，主的话字字都是什么有威力，刀剑很厉害。第十节我们大家看都不能，不是吗？好，第十节到二十九节这一段，单以理被招出来解字，单以被召，谁都不能，就显出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被掳的犹大人，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他被召来，结果他就能显，谁就是单以理，单以理被召来解字，而且呢是当时的太后啊，小字说什么皇后，你不管是太后也好，皇后也好，就是跟着。是尼布甲尼撒王的，那么他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真正的知道啊，尼布甲尼撒做梦，不是谁解的，但以理解的，真的，而且不是一次梦，第二章自己梦都忘了，结果呢还要问人，是吧？也是但以理啊，和他三个朋友祷告的结果讲。第四章，但以这个尼王自己做梦，是谁解的梦啊？也是但以理。所以太后也好，这我们不要去分析，这小字说是皇后，太后也好，皇后也好，就是说他家里的人，你波沙沙你都不认识的这个但以理，但是你自己家里的人，王宫里的人，王后或者太后知道，认识谁？认识你国中有一个人啊。所以这就是他的介绍，也可以说在他的话里可以说这个太后见证但以理，亲自见证。我们看这前几节，十节开始， 十节，十节先到十二节，你看啊。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燕宫，就说了：“燕王万岁，你心里不要惊慌，脸面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个人，是不是？所以千万人当中，神拣选了这么一个人，在这个王宫里面，多少个哲士，多少个有智慧、有聪明的人，有谋略人都没有，都不能。但是有一个人，他这里下面有三样宝，我们要记住啊，大义里的三宝。”他有什么？他里头有圣神的灵，这个在第四章已经多次提到圣神的灵，就是说这个但以理他与众不同，不同在哪里？他满被神的灵、神圣的灵、圣神的灵所充满。我们大家留意啊，要闭着眼睛跟睡觉，圣神的灵啊充满他。你父在世的人，这里心中光明，这是第二。你看三样都是里头。第一句话是里头有圣神的灵，就说明他被神的灵充满。被神灵充满的人是何等圣洁无瑕疵，对不对？一定要追求圣洁。你还骂人呢，你心里还恨人呢，圣灵能够充满你吗？是不是圣神灵充满？还有什么？心中光明，他得讲的心中光明。里面光明磊落，里面是完全诚实，没有虚假，没有虚伪，没有谎战，没有奸恶，是不是？心中光明，里头有光是最要紧，是不是？心中光明，什么是光？主的道就是光，脚前的灯啊，路上的光。你心中有道，你心中光明，因为主道每天像光一样，每天光照，对不对？我们天天转轮子查圣经，哇，这个光好厉害呀，是不是？天天的光照，是吧？这是大义理，这是第二。底下还说，你父在世的时候，接着啊，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所以心中光明人里面有超重的智慧，有神的智慧，也可以说是多么敬畏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敬畏主就是什么？就是智慧。远离恶才是聪明。你敬畏耶和华，你才是开始有智慧，是智慧的开端，有智慧的开端，是吧？所以敬畏者，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所以他不愧为领袖，因为他又能解梦，又能够解字，人间不能的但以理都可以，因为他敬畏神，因为他敬畏神。第三，它里头有什么？大家说，美好的灵性。什么叫美好的灵性？说明它跟神的关系多么亲密。美好的灵性，美好的关系，天天与神亲密无间。灵性好，代表里面的生命跟神的关系不脱节，紧紧的跟神连在一起。所以这三样就是。太后亲自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里面有没有三宝？你不要自己做见证，也不用你自己，不需要你自己，谁呀？别人就做见证，外邦人都做见证，是吧？王宫里的人都在做见证，见证他，因为他有三宝，又有知识聪明，能够圆梦，能够释迷疑，能够解疑和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啊，又称他为伯提撒撒。名字都改了，心智没有改，所以他改名叫伯提撒撒。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他多好，给他介绍，这是这个太后的介绍。底下我们接着看，就从十三节开始了。十三节，是前面。那么这三方面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里头的光景，这是最要紧。外面。你尽管是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但实际呢，心灵却是与主这样的亲密。里面有圣神的灵，真的有神的灵啊，在它里面灵化，心中光明代表道化，里面有道在里面，充满了主的道，活在主的话中，这样的心中光明，没有暧昧可指，没有见不了人的事，光明，光明结的果子就是什么呀？公义。良善信实，是不是有光明的果子？还有美好的灵性，就是跟神的关系是最最的美好、亲切，亲切无间。 也代表他真正的被神的爱化中。什么人有美好灵性？与主相关的关系好像什么呀？完全是在神的爱里面，爱的结合。那这就是三个方面，讲谁呀？讲带领。所以先介绍这个人是什么人，然后就告诉他他那个解梦啊、解字。十三节到十六节就是但以理被召啊，被召往前来解字。十三节啊，刚才我们看了啊，我们现在看呀，十三节到十六节，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王就问他了，问但以理说：“你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你看看这个但以理是什么头衔？被掳的犹大人。啊，所以我们永远不忘记啊，我们是什么呀？我们是被人藐视的神的儿女，是基督徒，是不是？是世上的污秽，是万中的渣子，是不是？你知道被掳的犹大人这个名字好听吗？啊，亡国土，亡国奴啊，是不是？哎，被巴比伦的人给什么？给掳掠了嘛，是吧？都亡国了，已经被掳了，但是在他们人中间有这么一个但以理，所以王就问他：“你是不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嘛，他好像装不知道一样。按说他应该知道，你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你不知道吗？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现在哲士和法术的都领来啊，来读，把讲解好告诉我。无奈他们都不能，所以接着下来就三个不能，三个不能。所以我们不要信靠人。你老是求这个求那个，你给我解解吧。我们千万做了梦随便去叫人解释最不好。什么从神来的梦人不能解，因为这是从神来的。所以底下我们看啊，我听说你能解梦，能够解疑惑，现在若能够读着文字，我就怎么怎么给你奖赏。还是这句话，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但是但以理好像没有听见一样。下面但以理那是态度，大家看17到24，这里就看见但以理是怎么样面对这个王要给他赏赐。你看他说什么：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个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不是为了你给我什么赏赐。那但以理看中的不是这，乃是神的见证。所以他开始解啊，给他解字啊。底下从第十八节，大家看啊，从这个十八节接着，一直到什么？一直可以说到十八节开始，十七节、十八节到二十四节，就是这个但以理啊，他是怎么勇敢的在这个波沙上面前责备他的父王和他本人两小段的。你看，从十七节开始。你赠品我不要。十八节，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给你父尼布甲尼撒。所以这个先就讲到尼布甲尼撒是多么骄傲，多么狂，以至于怎么样，人心变兽性，心高气傲啊，灵刚皮，最后怎么样？最后就是吃草如牛啊！就这么深刻的教训，意思说你波沙沙不知道啊，啊，你应该受警戒吧。但是事实给我们看的，这波沙沙有没有一点受警戒？大家说有没有？
没有，
没有啊，一点都没有。所以接着就责备他了。对，前面是责备讲这个尼布甲尼撒，吃草如牛啊，人心变兽心，这也是他该得的，因为他狂妄，行事狂傲的结果，人心变兽心。我们看看现在许多人，真是人心是兽心。开枪随便打，打死多少儿童，杀死多少基督徒，这不是人性变兽性呢？哪有一点人性？人可以吃人，人杀人，人呢？人怎么样啊？偷抢，把小孩子就偷走了，抢走了，你把孩子搁在门口没了，孩子刚生下来没有多久没了，你看这个人现在是真是人性是兽性的，结果和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怒地噬等。所以后来他转过来了，等他知道什么样，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啊，所以就教训他啊。这一段经历也是很可怕，是不是？你说怎么过来人变成兽了， 所以到二十一节就讲到你父亲的经历啊，这个被神刑罚管教的经历，难道你不知道吗？二十二节现在提波沙沙本身，波沙沙啊，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然知道这一切事，你心仍不自卑。所以说这个波沙沙比尼比讲的还要糟糕，是不是？你一点子自卑的心都没有，你接下天上的主赐膏，使人将殿中的器皿，所以这是很大的罪啊。你不但荒宴醉酒，而且什么把殿中的器皿拿来什么来饮酒，又赞美那不能看见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事，这是罪上还要犯罪，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器皿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所以就是告诉他，你一波沙沙，你觉得你了不起，你有一千个大臣，你可以随便喝酒，你可以随便放纵，你可要知道啊，手中那位神是有你的气息，也就是说你这个气息不在你自己手里。有些人觉得了不起，万岁万岁，你万岁啊，你都不知道你的气息马上就没有了，是神掌管你的气息，管理你的行动，这位神你不将荣耀归给他，你确实啊将荣耀归给偶像，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这就带一点这个严厉的警戒，也可以说对他的责备。所以这一点可以看到丹尼利他多么的勇敢，既谦卑，但是在这一个罪恶的人面前要勇敢来责备他，责备他是救他，责备他是要让他悔改的意思，是吧？所以因此这墙上就写字，指头就写出文字来了，这个文字是什么？就是针对这个波沙沙，说明他什么罪？不受教，不因着父王所犯的罪所遭受的这种神的这个严厉的管教而什么而谦卑受教。所以一个人不受教，神白管教你了，那结果就是什么？就是灭亡，结果就灭亡。这就是二十五节啊，我们接着看啊，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就是解释文字，解释这一个什么这个墙上所写的字，然后最后一段是什么呢？就是三十节三十一节，就是当夜果然主的话，这个墙上的字就应验在谁身上？在波沙沙身上。那所以这一章圣经就给我们看到，可不能够像波沙沙一样狂妄荒宴醉酒吃喝玩乐，以为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万岁万岁，你都不知道当夜就完了啊！你看这解释的是这一大句话里面包括三个意思，三个清清楚楚啊，不是囫囵吞枣这么说一下啊，前面米尼是什么意思，提格勒是什么意思，乌法尔逊是什么意思啊，很长的一句话是包括三个方面三个内容，清清楚楚，这是说明是从神来的，不是随便瞎猜的，不随便乱解释的啊。所写的文字是米尼米尼讲了两遍，是不是提格勒然后乌法尔逊讲解是这样下面带你讲解，讲解说米尼是什么意思啊？底下啊提格勒是什么意思，第三乌法尔逊什么意思，是不是都清楚的回答，不是混乱的，不是掺杂的啊，很清楚，是吧？所以神的话都是清楚的，是就是非就非，是吧？你不信你悖逆你是什么惩罚，你谦卑你越谦卑你越蒙恩，是吧？所以你看这里说米尼米尼啊，是什么意思？米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就你这巴比伦王朝到此就完毕了，就这个米尼所以神在数算，今天你我根据诗篇九十篇呢，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因为神给每个人有自己有你的那个日子，你那个年岁我们不知道，明天后天怎样都不知道，但是自己要数算。什么叫数算？要得着智慧的心，爱惜光阴，珍惜每分每秒，珍惜主给我们的时光，不要像这个国沙沙跟一千个大臣在吃喝醉酒啊。第一就是你国的年月到此完毕，第二什么提格勒是什么，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啊，人都成为觉得自己没有罪，我没有罪没罪，有时候我们提醒人呢，你看有的人骄傲的人就这样说，为什么罪， 嗯，有人说我凭良心呢、啊，其实良心都扭曲的啊。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觉得我们凭着良心，拍着胸脯啊喊凭良心，其实最没有良心，你信不信？嗯，起誓也好，使劲的喊也好，实际里面都是谎战，都是奸诈，是的，所以没有良心。所以这里就告诉你，被称在天平里，天平最准了，天平可以称最细小的东西。许多中药啊，不是吗？啊，一些个粉末的药，就用天平来量。啊，金子、银子、首饰用天平，就表示它能够给你什么呀？给你称出最细微的这个最准确的这个分量。啊，但是这个王啊，这里戴笠说什么？在天平里显出你亏欠。什么叫亏欠？亏欠就亏欠神的荣耀，亏欠就你有罪。你还以为你没有罪啊？这个罪太大了，是的，亵渎神，轻慢神，啊，狂妄，是吧？把神殿里的酒，以及什么呀，器皿都拿来饮酒，啊，所以你显出你的亏欠，也就告诉他你有罪，你有罪。那么你唯一的什么叫悔改？就应该悔改。那第三是什么意思？比勒斯，比勒斯的意思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你看多清楚具体。而不是说你一定亡国，亡国归给谁呀、啊？清楚记得，马代波斯取代了巴比伦王朝，这是第二个王朝，也就是第二章这个尼王自己所做的梦里的看见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金头，第二个部分就是银胸和银膀背，所以左右啊两边就是一方面是马代。马代波斯是两个民族合并成为一个国家，啊，一定就马上就国就分裂，结果也就等于巴比伦的王朝到此完毕，灭亡了，王国被掳了，啊，所以你看他多清楚，多清楚。到二十八节，这就是解释的，但以解释的。到此为止，大家想想，波沙沙应该不应该悔改呀？有没有害怕？有没有战惊？有没有受教？
嗯，
没有啊。说你看他看了什么？接着就赶紧什么呀？下令把紫袍给戴笠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让他国威给你最高的地位。你自己呢？对，没有下文，没有悔改，没有受教，没有惧怕，也没有受警戒。所以在戴笠的面前，一点都没有说。有一个谦卑的心，我要悔改，你为我祷告，半句都没有。他真是不知道自己呀、还要活多少年，也不知道自己的结局是什么、所以事情的结局呀、是强弩，事情的起头、所以我们人人要思结局。你说我身强力壮，你也要思结局，你不一定你能够白头到老，很多年轻人就日子就完了，是不是？要思结局，他这个人不思结局，哎，马上哎，奖赏啊，奖赏啊，他给戴笠奖赏。而他自己呢，三十年当夜加勒底王波沙沙被杀，就完了。你喝酒，你正平安稳稳的灾祸，忽然间闻到，你看现在的灾就是这样。你万也没想到，日本2011年的大灾是大白天，啊，大白天。刚刚下午吃了饭没有多久，忽然间四个大灾连续就来，连续就来到九级大地震，接着就是各处火烧，因为所有的煤气管都炸裂了、还有接着什么呀，海啸，十米高的海啸，还有一个就是核爆炸，核装置都烧起来。你看四个大灾，所以日本那时候的首相就说日本东部完了，整个的那一大片就完了，惨不惨？所以人要悔改，人要悔改。我们现在为全地的人祷告，为那些个天天吃喝玩乐、醉生梦死的人祷告，都不知道自己的日子有多久啊！所以这里第四，一共是三个方面啊。第一是什么？你的国到此完毕。第二，你在天平里称出你的亏欠，所以我们多多的要查自己有没有亏欠，好吧？今天我们大家要查有没有亏欠，对神有没有亏欠。对人有没有亏欠？对长辈有没有亏欠？对领导有没有亏欠？对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妻子有没有亏欠？这是每天要查。 天天要认罪，天天认罪呀、啊，要查个查呀。最后你再不查，分裂王国，等待就是王国分裂，就这个王这个国就会马在脖子。而你脖子上呢，你怎么样？你不是万岁，乃是被杀。这人人都要做万岁，总统也好，这些什么啊，这些个统治者呀、啊，一个一个疯狂到极点，叫被杀。马代人大力乌王62岁娶了迦勒底国，就取代了。所以这一段圣经呢，多么的惊心动魄，是不是？所以求主给我们要谦卑，要受教啊，让我们天天在他的天平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亏欠。啊、可能大罪认了，小罪呢可能也不少，是吧？在天平让我们能够查得出来，让我们能够谦卑，能够守教，不要像这一个个王一样这么狂。那当年的那个哈曼也是狂啊，王所喜悦尊荣的人不是我是谁呀、啊？他以为我得做什么骑王的御马了，我得就是坐在骑在马上人人尊敬我，哪想到什么呀？再没想到你要害摩迪改，结果你为摩迪改做的5丈高的木架挂了谁呢？挂了他自己。所以这些都是狂傲的人，都是骄傲的不得了的人。所以是一代一代都过去了，多少君王一代比一代，是不是？但是呢都完了。所以我们要受教，我们要谦卑啊，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更不要啊这个放松放纵的吃喝醉酒。我们要战兢恐惧听神的话，这就是第5章。我们也为今天的世人祷告，也为许多所谓的基督徒祷告，还在醉生梦死，还在吃喝玩乐，还在为自己而活，上天的光阴10%是多少，甚至1/2的时间都是上网，是今天的鸦片。精神的一个什么样一个寄托啊，害死人。多少小孩子就死在网吧里面，倒在网吧的桌子上。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求主怜悯这个时代，